大家平安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创造天地万物，并且创造我、拯救我的慈悲的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你不爱惜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为我们舍了，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，在十字架上流宝血受死，我们所应该受的审判，耶稣替我们担当。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，在你做工的教会当中，你养育我们，把我们视为忠诚，把你的事工交给我们。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完成你所交给我们的旨意，一直到你来的日子。我们感谢你那大的恩典。现在正在进行的夏季福音营，有很多人在话语，主你话语的面前，发现主，并且得救。这样的事工正在进行当中，我们的天父，求你让所有听到的人抛弃自己的顽梗，屈服在真理的话语面前，让他们能够认识你。求你打开他们的心灵，并且求你与所有正道者同在，用你的能力与他们的嘴唇同在，还有服侍的弟兄姊妹，求你加给他们更多的祝福与恩典。通过夏季福音营，让我们能够把主的荣耀归于你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还有在世界各地传福音的地方，求你与他们同在，在传道的，求你加传道的人，与传道的人同在。我们今天也要学习你圣洁的话语，我们应该明白、应该领悟的话语，求你引导我们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我们看加拉太书三章，加拉太书三章。加拉太书三章从第一节开始，我们轮流来读。无知的加拉太人呐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：你们受了圣灵，是因行律法呢，是因听信福音呢？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你们受苦如此之多，都是徒然的吗？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？那赐给你们圣灵，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，是因你们行律法呢？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？正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所以你们要知道，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，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，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，因为经上说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律法原不本乎信，只说行这些事的 就必因此活着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弟兄们，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虽然是人的文约，若已经立定了，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，神并不是说众子孙，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我是这么说，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，叫应许归于虚空。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，就不本乎应许，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。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。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，神却是一位。这样律法若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使所应许的福音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但这信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卷到那将来的道理，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这样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，我们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，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，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一起读，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唱诗班，唱赞美诗。 们来找圣经《哥林多前书》九章。从十九节开始到二十三节，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到二十三节，我虽是自由的，无人辖管，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，为要多得人。像犹太人，我就做犹太人，为要得犹太人。像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虽不在律法以下，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，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。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像软弱的人，我就做软弱的人，为要得软弱的人。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。无论如何，总要救些人。凡我所行的，二十三节一起读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现在公州的宣扬馆正在进行第六期的福音夏季福音营。登记的人呢有12000多人。大讲堂呢坐得满满的，还有盼望馆的大讲堂的老人，还有引导这些老人的人也是坐得满满的，都在听神的话语。不仅如此，还有教会的主日学这些小孩子们，还有初中高中部的学生，还有各种语言，西班牙语、日语、中文，按语言也在进行这个夏季福音营。应该是在主看来非常美好的夏季福音营。在首尔教会的人呢，因为有引导到夏季福音营引导的人，所以呢今天有的人没有能够参加。还有今天是主日，有没有就是受洗的弟兄姊妹呢？为了受洗下到公州去的弟兄姊妹呢也有不少。天气呢非常热，虽然比较吃苦，但是神给我们的内心的这个喜乐，还有福音营的传道的这个热气热心，我是非常高兴的。通过夏季福音营，我们通过这个受洗的，看这个受洗的人数，每一期呢大概都有700多人受洗。这次有很多的人得救，在圣经里看来是非常最基本的，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关于律法的这个问题，今天要重新讲一下。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在基督律法之下的人。我们今天呢来一起思考一下话语，这律法原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以前没有去过律法没有去过教会，不知道什么是律法。这个律是法律的律，法呢也是法律的法，律法呢就是法律的意思，跟英语就是 law。 律法师有 律法，法有神的法，基督的律法，基督的法，基督的律，有圣经里面都有这样的词。律法这个范围可以分为刻在良心上的律法，这也在律法的范围之内。旧约圣经呢，整本旧约圣经呢也被称为是律法。还有把旧约称为律法，还有呢把摩西五经称为是律法。我们一说律法，神像以色列人所说的遵守就得福，违背呢就受咒诅，这样的律法我们一般都会这样认为。给以色列的这诫命、律例、典章等等，这都是让他们去做的，或者是禁止去做的。让他们去做的是248条，禁止的是365条。旧约圣经里面一共有这么多的律法，就像我们刚才所读过的，在律法之前呢，是有先有神的恩典的，是神的应许，神所说的这个应许在430年以后，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应许，过了430年之后，通过摩西所赐的这个律法，这个应许呢是不能够落空的。这一切呢都是为了要得到神的恩典而赐下来的。神原来没有给外邦人律法，而是只给了这个犹太人。所以罗马书12章里面说，没有不在律法之下的人，是不在律法，在律法之下的人是被律法所审判。所以可以分为在律法之下的和不在律法之下的。给了这个律法给犹太人，但是犹太人呢却没有能够守这个律法。使徒行传里面说，我们和我们的祖先也没有能够负这个恶，没能负的这个恶，为什么要架在这个得救的人身上呢？把这个律法表现为是这个恶，这律法用自己的意志和努力，他们担着这个恶，架着这个恶，为了守这个律法，内心要改变才能够守这个律法，但是内心没有任何的变化，而是想要只在这个外表的、外在的这些来守这个律法，所以呢会有伪善。马太福音里面像耶稣所说的，法利赛人还有律法师文士说他们是伪善的。伪善是什么呢？就是内里面和外面不一样，里面充满了不法不义，强制的压抑他，然后表面上用话语和行为行的好像是正善的一样，所以呢耶稣称他们为伪善，说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伪善者，你要先洁净你的内心，内心干净了，外面就干净了。因为所有的外面的行为呢都是由内心里面发出来的。耶稣来了之后，这个犹太人所担的这个恶是非常重的， 所以耶稣说，我是温柔谦虚的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向我学习。这样的话，你们就能够得到力量，因为我的担子呢是轻省的。耶稣基督所给的这律法，就是基督的律法。耶稣所给我们的这轭担子，这是轻省的。耶稣是这样说的。给以色列人的这诫命、这律法，是让他们守一守、试试。但是这个目的是什么呢？是为了让他们知罪。那么律法这个标准呢，是非常非常高的，是与神一样圣洁、公义、善，才能够守这个律法。但是身为亚丹的后代的犹太人呢，也是不可能守这个律法的。你要全守律法的话，就能够进天国。因为没有罪，当然是应该能够得到永生进天国的，但是却没有这样的人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章。路加福音十章26节到28节，路加福音26到28节，耶稣对他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的呢？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自己。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就对耶稣说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耶稣回答，问耶稣的这个人呢，是一个律法师。律法师来到耶稣面前说，我该怎么做才能够承受永生，才能够进天国？耶稣呢，就回答他说，要心性利益，尽心尽意，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然后呢，又要爱邻舍如自己。但是这个律法师，他认为他自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神，然后呢，他就问这个耶稣，那谁是我的邻舍呀？实际上这一共613条的这个律法，把它压缩起来就是十诫，把这个十诫分为压缩成2条，一个是爱神，一个是爱人，全都合在一起呢，就是爱，要爱，要爱。这是律法的核心，就是爱。所以圣经里说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的，是义的，是善的。神要求的这个爱，如果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呢，就是圣洁的，就是善的。这个律法啊，本身就是非常圣洁的、善的。但是我们身为罪人，我们的里面充满了这个罪性，所以呢，守不了这个律法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个圣经一样，说凡在律法之下的都是在咒诅之下。说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凡不 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我们有时候能够守住某一条诫命，但是不可能常，就是一直守着所有的律法，一直在守律法的时候，一直想要靠守律法进天国的时候，就是一定会受咒诅下地狱的。去犯了一条的，就是犯了所有的律法。那么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，这是律法的标准。那么以色列人到现在也没守住，那么他们还想要说，那以后我要守，他总是自己想去守，然后拒绝神的恩典、神的爱，自己想要称义，想要像约伯所说的一样，我能做，我能够称义，那是向神挑战的行为。那么守不住的这个律法，神为什么要赐下来呢？是让我们明白，我们如果不得到神的恩典，是不可能进天国的。神的大的爱和恩典，借着他相，借着信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，得到能够进入天国。让神给我们这个律法是为了让人知罪，人犯了罪，在赐下律法之前，人犯了罪也不知道是罪。看罗马书五章十三节，一起读。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有的人在这世上犯了非常大的罪，但是如果法律上没有能够定他罪的这个法呢，就不能够审判这个人。有时候呢这个国会会定特别的、特殊的一条法律，为了给他定罪，会立特殊的一条法律来定他的罪。在神面前说这是罪，能够定他罪的这个标准呢，就是这个律法。为了让人知道这个罪是罪，所以呢，神给了人律法。20节，一起读。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。没有律法的时候不知道这是罪，但是说贪心是罪，如果律法没有说这是罪的话，人就不知道这是罪，以为这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这种心，但是这里面却定了罪。7章7节开始，7节起念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，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然而12节13节，一起读。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？断乎不是，叫我死的乃是罪，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，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。 在没有这律法的时候，人不知道这是罪。但是用这个律法来对照，这就知道这是罪了。让人说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，因为律法呢本是叫人罪知罪。给律法是为人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审判之下，让我们在神的审判之下，这是律法的目的。我们领悟了这一点之后，我们会知道我们没有像不像神那么善，不像神那么圣洁。过了十年、二十年、几十年，还是这样。所以呢，是靠这个是不行的。每年犯罪的时候，献上这个赎罪的祭物，来赎自己的罪，还有在大赎罪日。一年所犯的罪都得到赦免，参加这个赎罪日还是去犯罪，还是罪人。是因为我的里面没有改变，所以呢知道这不是应该去行的正路，要回头看神的慈悲、神的爱，依靠这些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一生所要犯的这个罪都赦免，都得赦免，才能够像神一样圣洁，像神一样良善，像神一样公义，才能够进天国。明白这一点，把它称为是悔改。悔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没有想要努力守这个律法，我想要靠这个守律法进天国。明白靠这个是进不了天国的。然后改呢，就是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耶稣说什么呢？就是认识那独一的真神，和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如果认识真神，就知道神是圣洁的、公义的、良善的、充满爱的，也会明白我是不可能达到神那样的，所以呢，就会悔改。那么，就会需要拯救我的救世主，所以呢，神就会差遣救世主来。那么就是耶稣基督，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。把耶稣基督差到这世上，作为弥赛亚。所以我们认识唯一的真神，知道知罪，然后到耶稣基督面前脱下来这个罪，然后得到永生。施洗的约翰，他的父亲呢是祭司长撒加利亚，他的父亲是祭司长，那么当时是世袭的，就会成为他也会成为这个祭司长。那么他的工作岗位呢，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，本来应该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做祭司的这个世袭约翰呢，他却到了这个旷野呼喊说，你们要悔改，因为天国近了。用过去的这个信仰是不可能进天国的，所以你们要悔改，天国近了。你们所有的重担、劳苦、重担，这个重担，解决这个重担的这个天国呢，进了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呢，施了这个悔改的洗，这跟我们 所 得到的受的这个喜是不一样的。悔改的喜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达不到神的标准，我是罪人，我这个状态必定会死，进不了天国，肯定会下地狱。承认这一点，承认自己是罪人，然后进入这个约旦河，进入水中再出来，这是悔改的喜。然后通过耶稣基督得救之后，他们要重新受洗，他们要受父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洗。然后他们得救之后，与耶稣同死，重新诞生为新的生命，在神与人的面前所进行的这个仪式呢，就是受洗、浸洗。这个悔改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。路加福音里面说要奉他的名得赦罪，这要从耶路撒冷一直到所有的国家。圣洁的神为了要认识神，拿出确凿的证据，通过证人知道，还有将来要发生的这个事情，让人知道的时候，知道就会知道神是非常圣洁，非常发现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，然后就能够悔改，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耶稣基督。因为凡天下没有因为没有赐下别的名能以靠着得救的，靠着耶稣基督能够解决所有人生的问题。这人生所有的问题呢，并不是在这世上吃得好、活得健康，不是这个问题，而是永远的问题，是人生最根本上的问题，能够得到解决。那么律法的目的第一条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什么呢？让人知罪。知罪之后呢，就能够来到解决这个问题的耶稣基督面前。看加拉太书二章，加拉太书二章二章21节，我不废掉神的恩，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，基督就是徒然死了。是让基督的恩典缩小基督的恩典。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加拉太书3章21节到24节，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曾传一个人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使所应许的福音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23、24节呢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以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这样律法是我们蒙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是为了让我们因信称义。在律法 信来到之前呢，我们是在律法之下，但是这个律法呢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呢就引导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。所以这个律法呢角色，律法的角色就是为了引我们到基督那里。我们不能够上天国，不得不下地狱的。我们不像神那样圣洁，不像神那样公义，不像神那样良善。我们知罪之后，把我们引到基督面前解决这个罪的这个角色就是律法。那么全守律法的人呢就能够进天国，但是如果只犯了其中的一条就会下地狱，这是咒诅。守不住律法的这个代价呢，就是罪的代价是死，罪的公价那是死。申命记二十七章，我们来看一下申命记二十七章。申命记二十七章二十六节，二十七章二十六节，我们一起读：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，必受咒诅。百姓都要说阿门。不坚守律法这律法言语的，也就是说所有的律法的这个条例的，就必受咒诅。百姓都要说阿门。如果不全守这律法的言语的，就会堕落，就会受咒诅。罪的公价乃是死，这是律法的咒诅。这律法的咒诅在哪儿能够结束呢？就是在基督里面。罗马书八章三节里面说，让自己的儿子成为罪的样子，来到这世上，把所有全世界人的罪，用所有的罪，知道的罪，不知道的罪，内心里犯的罪，外面行出的罪，耶稣的肉身，把全都担在耶稣的肉身上。神让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，因为耶稣，是因为耶稣要替我们担当这律法的咒诅。为了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，让我们依靠这一点来进入天国。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里面说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。我们来找一下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，我们刚才读过三章十三节，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，一起读：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基督呢，为了我们受了咒诅，在两千年前受了律法的咒诅，是替我们替所有的全世界人受了这咒诅，把我们赎了出来，是从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，赎我们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。耶稣呢，承担了这律法的咒诅，这是非常惊人的事情。我偶尔会 认人问人，大家回答一下，大家爱我吗？哦，不爱呗，我知道了。但几个人呢回答了，那我再问他，你爱我的话你能替我去死吗？他说不会，这是对的。我们爱别人很难胜过爱自己，但是也有可能能够做到，但是很难做到。但是耶稣却爱了我。大家就算爱我也不可能爱胜过爱自己，创造天地的神，他爱我胜过他自己，所以能够替我去死，能够替我去承受这律法的咒诅。我们要想一想这一点，这律法的咒诅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，成了律法的结尾，结束了这律法的咒诅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结束了这律法的咒诅，为什么呢？原因就只有一点，就是因为爱我们。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的，是没有理由的。我的罪非常多，我的心呢也是不正的。这世上就算有任何的罪，不分青红皂白的就爱了我们，用他的身体替我们担当了我们应该受的律法的咒诅。赎罪，代赎我们的罪，赎了我们所有的罪，并且把我们当作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义人，这就是律法的义。这律法的义是谁做的呢？也是耶稣完成的。耶稣来到这地上世上是为了除掉我们的罪，我们知道在他是没有罪的。耶稣来到这世上没有犯过罪，内心行为都没有犯过罪，耶稣是完全守住这律法的。刚才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说的，神让没有罪的人成为罪，耶稣是没有犯过罪的人。使徒彼得说耶稣他没有犯过罪，他的心里也没有诡诈，耶稣是完全守住律法的。他亲身担当了律法的咒诅，他全守住这律法，就是律法的义，神的义。他替我们担当了律法的咒诅，把耶稣所行的所有的义都披戴在我们身上，所以我们称我们为义，是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什么水准呢？就是到耶稣的水准。我们像神一样称义，我们称义如同神一样。耶稣是圣洁的， 跟着世界呢是完全区分开身区分开的。希伯来书里面说，他只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，我们就得以称义。把耶稣的义披戴在我们的身上，把耶稣的良善披戴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是他的工作，我们是为了他的善功而受造的。他用他的义、他的圣洁、他的良善披戴在我们身上，这就是律法的义。律法的义也是白白的赐给了我们。这律法要求的是什么呢？这个律法的要求就是爱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全守了律法的要求，这个爱。没有罪的他，刚才路加福音里面我们读过了，尽心尽信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。耶稣是做到了这一点。耶稣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父的意思。他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了神，而且爱了我们，爱了全人类，用他的自己的身体。耶稣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却做不到这一点，所以耶稣把他自己做成的好像是我们做成的一样，他赐给了我们，在十字架上说成了。律法的咒诅也结束了，律法的义成就了，律法的要求全都成就了。耶稣亲自说，人为自己的朋友舍命，就没有比这更大的爱。耶稣呢，亲自行了这大爱，然后要求我们说，你们要也要去这样做，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你做多少我就给你多少的赏赐荣耀。所以我们信仰的前辈们尽自己的力施了这个爱，耶稣的门徒、耶稣的使徒、信心的这些前辈，不爱惜，连自己的性命都能够舍了，行出了这个爱。主呢会把荣耀加给他，照着他所行的。这律法的这个律法的期限是什么呢？是到约翰为止。律法和先知呢是到这个约翰，施洗约翰，这是旧约的最后的一个先知。以后呢是神所差来的先知耶稣基督，所有人类全人类都做不到的这个律法守了之后，然后开始用信来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所以耶稣说，因为我们守不了这律法，他用他自己的身体废了那遗文上的律法，就是靠律法进天国的这个事就取消了。看希伯来书七章，希伯来书七章十八节，十八十九节，希伯来书七章十八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，所以废掉了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， 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。靠着指望，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。当然，这律法和条例呢，并不是错的，因为人是错的。所以守不了这美好的律法，所以靠行为守律法这是做不到的。那么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在恩典之下。这恩典呢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律法。按照我们所知道的，犹太人呢，不知道神的旨意。哦，因为撒旦在他们的里面做工。哦，让他们说，你们信神吗？那你们好好信。神让你们守，那你就守吧。你昨天没守住，今天守，那今天守，一直让他们去守。然后他们就以为自己做得不错，像罗马书里面所说的，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。他们不是按着真知识，因为他们不服神的意，乃要立自己的意，所以呢，就不服神的意了。他们不知道神的意。他们虽然信神，但是他们所信的神并不是真正的神。耶稣说，假如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能够认出我来，因为神差遣我来到这世上，所以你们的父呢是魔鬼。那么以色列人这一辈子在圣殿里面服侍神，但是他们所服侍的却是别的神。这世上也有很多人在信别的耶稣，因为他们信别的耶稣，所以他到耶稣面前，耶稣不会不认他。因为不是所有称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，而是要按神的旨意去生活的人才能够进去。他们不知道神的旨意。主啊，我们奉你的命 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 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。这时我对他们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那么你们所信的这个耶稣，就是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说的，就是别的耶稣，他们所信的是别的耶稣。许多的人呢，在信的是别的耶稣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热心，这热心是好的，但是却不是按着真知识。真知识就是什么？圣经，不是正确的了解圣经。有的人上教会十年，你说找希伯来书，那么他就在旧约里面找这个希伯来书，这个圣经在哪儿他都不知道，这个圣经只是他的装饰品。热心信是好的，这魔鬼呢一直煽动他说，你好好信，热心的信，那热心的热心的，像竞争一样。但是耶稣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说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这是作恶。不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，不知道神的意的以色列百姓们呢，他们想要靠着自己的热心去天国。这里所说的不是这个意，而是其他的意。罗马书十三章 罗马书三章二十一、二十二节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一、二十二节，一起来读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，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除了律法之外，还有另外有神的义，这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来守这个律法，而是通过耶稣基督所行的神的义。因这神的义呢，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，这是神的义，因信得到的义，这是并没有分别。没有这句话，咱们怎么办呢？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，一起读。所以我们看定了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我们看定了，人称义是因信。但是加拉太书五章四节里面说，想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断绝了，从恩典中坠落了。说信耶稣但是想要靠律法称义的这些人呢，是与基督断绝的，这是非常矛盾的。自己的信仰和神的义，这是非常，他们所信的是非常矛盾的。来看腓立比书四章腓立比书三章三章九节，腓立比书三章九节，一起读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我所有的这个义呢，不是来自律法的，不是来自就是律靠行为守律法的，而是靠信耶稣，是靠信耶稣而来的神的义。然后才能够进天国。哥林多，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，看一下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，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一起读。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。到什么程度呢？是到神的这种程度，像神一样圣洁，像神一样义公义，是已经成圣称义了。已经，我们本来不洁净，但是得了洁净，不圣洁但是成圣了，不公义却称义了。和罪孽如水一样，在罪里生活的我们得到了这些，是已经得到了。我们就算只牢牢地抓住这句话语，对我们的这个安慰呢，也是非常非常大的，而且让我们非常放心。这话呢是真理，这话是不会变的。 神的话语是活泼的，是比宝剑都锋利。哦，神的话语有创造宇宙万物的能力，有拯救人进天国的这能力。我说一句话能够创造宇宙吗？我说一句话，说宇宙万物生成吧，不可能生成，但是神呢，却能够成就，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用话语创造了宇宙万物。神的话语呢，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是有能力的。到拉萨路坟墓前，你去喊吧，拉萨路出来，拉萨路出来，你海天他都大声喊，让拉萨路出来。我喊你这么半天你不出来，你这么不理解我的心呢、你这么说这些他也不会出来。耶稣只是温柔地说一句，说拉萨路出来，那么死了几天的这个拉萨路活着出来了。神的话呢是有生命的话语，他的能力是非常大的，这话语也是一样的。神所说的这个话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，这是事实。以色列百姓在律法之下的时候，被律法束缚，动弹不得，劳苦担重担，非常困难。但是从这律法的束缚之下解脱的这条路，罗马书七章里面有这样的说明。罗马书七章我们看一下，把它比成是丈夫与妻子的这个关系，使徒保罗这样比喻。罗马书七章一节到六节，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既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，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所以丈夫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，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。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五六节一起读，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我们是脱离了律法，按照四节里面说，我们在律法上也是死了。这律法呢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，这律法是非常强的。这律法，这位丈夫呢是不会死的，所以呢不可能从这个丈夫上手里脱离出来。只有一个方法能够脱离这个丈夫，那就是自己死。看加拉太书二章，加拉太书二章十九节， 加拉太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，我们一起读。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，叫我可以像神活着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，因为这个丈夫呢太强大了，所以呢我死还是我死了算了。那么我要就这样死了有什么用呢？那么谁替我死的呢？是耶稣替我死的，耶稣的死成为我的死。哥林多后书里面说，基督的爱勉励我们，我们想一个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那么我向着律法呢也是死了。他替众人死是为了让众人不再为自己而活，而是为替他们而死的主活。这就是新生命，新的生活。得救之后所过的这个生活是改变的，但是有的人这个生活呢却没有任何的改变。那么他是真得救还是没有得救，我们是不知道的，但神却知道。得救了，有的人有可能是得救了，但是他的肉身过强，但是有的人也有可能是根本就没有得救。我们人无法知道，对这个律法，我们向着律法呢是死了，现在就不再为自己而活，而是为什么呢？为替我而死的主来活，也就是说是改变的，是不同的。有个儿子呢非常让妈妈操心，让爸爸操心。这个爸爸呢就说，哎，我这个儿子什么时候能够懂事儿，什么时候能够成人呢？在家里面也不听话，天天让父母担心，上社会上也是这样。这样有一天这个儿子出了事故，哦，快死了，哦，他的心脏出了这个问题，如果不接受移植手术的话，他就只能靠这个机器生活，就没有活着的希望了。那么他的父亲呢就下了决心，说我的儿子用我的心脏，我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用我的心脏能够过好这个余生。然后他的父亲呢把这个心脏呢给了他的儿子。这个父亲在临死之前写了一封长信给儿子，儿子这个心脏移植手术成功了，然后醒了过来，然后说，对他说，你爸爸把心脏给了你，所以你现在能够活。他的儿子呢就流着泪说，我的爸爸以前经常训我，我以为我爸爸恨我， 天天，天天，我以为我是我爸爸的冤家。我现在不能够再像以前这样活了，我要按着爸爸给我写的这个信来过下半辈子。把父亲的这个大爱呢，装在这个心里去生活。这不是过去的心，用新的心成为新的人。基督为我们做了这件事情，所以基督的名字叫耶稣。耶稣呢是拯救的意思，把我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了。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神在我里面，耶稣在我里面，以圣灵在我里面与我一起生活，驾驭我，引导我，让我们能够过新的生活。这是在恩典之下的生活。基督所吩咐我的话语，说旧约圣经里面有613条的律法，但是耶稣却嘱咐我们的话语呢，有1052句。过去是律法的行为之下，现在呢，是靠我自己自发的、自愿的、甘心的来为主去生活。这就是在恩典之下，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，在基督的法律法就是话语。看罗马书六章，罗马书六章从五节开始，罗马书六章五节，五节到八节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七节八节，八节一起读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基督来到我里面，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不是我们拉着主生活，而是我们跟随主，按着主的牵引引导来生活，就能够过这样的生活，把它称为是新生命。所以耶稣对法利赛人说，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，你们要先洁净你们的心里内心，那么外面也就干净了。圣灵基督现在来到了我的里面，怎么样才能够洁净自己的里面的内心呢？把这里面放一点什么洗涤剂洗一洗吗？法利赛人和文士呢，是不知道要洁净自己内心的。洁净内心呢，就是由罪人成为义人。这尼格底姆呢，也不知道这一点。耶稣对他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然后这个尼格底姆呢，是一个热心服侍神的人，但是你却进不了天国，因为你没有重生，你的里面没有洁净。 重生是什么呢？是罪人重生为义人。旧约里面有很多出现很多次说我要替你守着律例，我要将心心和心灵赐给你们，以西结书里面也有这样的话语。但是尼哥底母也不知道这个事实，耶稣没有说你耶稣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，你不知道这一点吗？我们却知道不靠这个信呢是不行的。看《使徒行传》15章，我们来再找一下《使徒行传》15章8节9节，《使徒行传》15章8节9节，一起来读。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，赐圣灵给他们，正如给我们一样，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，并不分他们我们。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，用什么洁净心呢？是借着信。腓立比书2章5节里面说，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。哥林多前书2章6节里面说，你们要拥有基督的心，得救的人里面有基督的心。罗马书5章5节里面说，神的心，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。也就是说，圣灵基督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么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呢？最大的恩典是拯救我们的，这救恩是最大的恩典。神拯救众人的这恩典显现，拯救人就是神的恩典。以弗所书里面说，你们因着信得救，得到这恩典。我们靠着律法是得不到的，只有靠着因信恩典才能够得救。我所拥有的这义并不是靠行律法，而是因信基督。这基督呢，就是从神而来的这个义。说我们活在恩典之下，就是说我们活在基督的律法之下，也就是说活在信心里面。以前呢是罪驾驭我，现在罪呢不能够驾驭我。看罗马书6章14节，罗马书六章十四节，一起来读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在恩典之下，这是基督的法，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。所以呢，罪不能够做我们的主。7章5节，一起来读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我们既然 但我们既然在孔某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使徒保罗在得救之后传福音的时候，他所做的做使徒的所有的事情，他说我现在成为我这样的人呢，是靠神，完全是神的恩典，并不是说自己不爱做的勉强去做，而是靠神的恩做到的。我们是神的儿子，神送到我们的内心里面，神赐给我们圣灵作为中保。看哥林多后书一章，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，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，他又用印了我们，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作为凭据。所以我们里面有圣灵存在，我的肉体，我的身体是按着我们的内心来去行动的，让他举左手就举，放下就放下。哦，我们的内心能够驾驭这个身体，我们的内心呢却受这个里面的灵的这个驾驭。这个内心呢有贪心，想要拥有这个东西，但是这个良心就是灵呢就说不行，放下，不要起这个贪心。圣灵来到我的里面，与主相合的就是合一了。我的里面有基督的灵，与基督合一，成为我的主。完全，我完全被圣灵所驾驭。圣灵最先要做的是什么事呢？耶稣在升天之前，《使徒行传》一章八节里面说：“圣灵临到你们。”你们必得到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圣灵临到之后，圣灵就会立一个标杆。最想要去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会这样引导我，为了做这件事引导我，基督的爱激励我，引导我。所以使徒保罗他过了被这个基督的爱所牵引的这样的生活，说我成为我现在的我是靠神的恩典，神所赐给我的恩典并不是突然的，我比众使徒更劳苦，完全是因为神与我同在的神的恩典。按着圣灵的引导，把我的心，把我的身体，把我的思想献给他，之所以才能够活出这样美好的一生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我给你赐给你们新诫命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这个诫命又是爱，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你们一样。这是基督的法，是要做的不要做的这两点。说新约圣经里面有152句，用靠着它来引导我们。你们要查考你们是不里面有信心没有，你们若不知基督在你们里面， 那么就是被弃绝的了。在传道的事上，在爱弟兄姊妹的事上，没有勉励我的，我不知道基督在我里面，那就不是基督的人。所以呢，你们要考验自己是不是在信里面，省察自己是不是在信里面，在基督的律法之下，在恩典之下，按着律法的要求，这爱就能够行出来，像耶稣行了出来一样。我赐给你们新的诫命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你们一样。那么我们要如何去爱呢？爱神，爱耶稣，爱教会，爱弟兄姊妹，个人上来讲也要爱自己。为什么呢？第二个邻舍就是自己，要爱自己，爱自己，爱丈夫，爱妻子，爱孩子，爱父母，爱亲戚朋友，我所不认识的邻舍，还有全世界的人，来向他们来传这基督的爱。这就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，这是在恩典之下能够形成的。信仰生活的四大要素，话语、祷告、交通、传道，还有服事、奉献，会引导我，不是勉强的，而是让我们甘心的，这是神所喜悦的，是能够把荣耀归于神的。所以呢，神会引导我们。我们如果被肉身牵累，就做不到这些。看罗马书八章，罗马书八章三节四节，罗马书八章三节四节，一起来读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。让我们这个律法的义，耶稣行了这律法的义，让我们也能够成就这律法的义。所以这圣经里面说，我们是因信废这个律法吗？断乎不是，而是坚立这个律法。这律法呢是爱，因为在这个基督的律法之下，就是在恩典之下，在爱之下，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而是要坚定这律法。罗马书十三章八节，罗马书十三章八节，一起来读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爱别人的 因为我里面有圣灵，按着圣灵的引导，我如果行出来，不是勉强的行出来，这律法就成就了，成就在我身上了。他说主日，假如有一条律法啊，说主日不看电视，主日周日不看电视，要天天背的话，就更想去看了。但是在教会里面听了一天的话语交通并且服侍，然后晚上到这个回家之后发现自己没有看这个电视，那么这律法呢就是成就在自己身上了。我们按着主的勉励激励，就会发现这个律法呢成就在我们身上了。爱是不像这个邻舍行恶，律法的完成，律法的要求，律法的要求就是爱。耶稣行了，耶稣的爱，这爱耶稣也要，也让我们成就这爱，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基督的律法。所以呢，他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激励我们。最后回到哥林多前书九章，哥林多前书九章21-22，一起来读然后结束。哥林多前书九章21-22，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为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像软弱的人，我就做软弱的人，为要得软弱的人。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，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。结论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，就是要成就律法的要求就是爱，让这爱呢成就在我们身上。换一句话说，也就是说让拯救别人是最大的爱。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，这全都是连着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充满爱的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明白耶稣的大爱，主圣灵在我里面，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引导我们在基督的律法之下，来激励我们成就这律法的要求。我们感谢你，一直到主你再来的日子，你赐给我们的新的诫命爱，求你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就这爱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恩惠赞美196章。